基督论呢、啊，我们可以从我们需要一位中保讲起。加尔文在讲他的教义的时候也是这样。那有一个神学家 Emil Brunner， 他写基督论的题目就叫 Mediator， 就是中保，神人中间的中保。中保我们中文当然很难翻，如果用现在流行的字眼应该就是中介，就是双方中间的一个桥梁， Mediator。神和人之间需要一个 mediator， 需要一个中保，需要一个介绍人，需要一个中间人，需要一个桥梁，因为人和神之间有仇恨，双方不友好。那么中保或者 mediator 就是要消除这个仇恨的原因，那个仇恨的原因，神跟人之间仇恨的原因当然就是罪。那么不仅消除那个罪，如果消除罪还不是像我们今天两个人吵架消除中间的债务，消除中间你曾经亏负他、侮辱他、毁谤他、打他或者伤害他，消除这些让你们不和仇恨的因素，不只是这样。如果消除罪，如果消除神和人之间不和的因素，同时一定发生一件事，如果这件事没发生就没有消除。消除了那个罪的因素，罪使人和神之间有仇恨的因素之后，不能说之后，应该同时一定发生的就是他们双方会和好。就我刚刚花这么多力气讲，就是两个人有仇，然后有一个中间人调和了以后，两个人不一定是好朋友。可是我们跟神中间的仇恨，如果因着耶稣基督被调和好了，而不是只是不恨而已，而且会非常的友好。这个对神和人两方面都需要。第一方面、第二方面我们都不太去想它，所以我很高兴我能够跟大家一起来看这个圣经上面的，或者说教义哈。我们一般都会讲到神爱世人，我们一般都在讲神很慈爱怜悯，这都没有错了哈。但是实在是有一个严重的不完全，没有错，但是另外一方面没有强调，以至于包括我们今年一开始讲约书亚记，还有看很多旧约的，还有看启示录，都有一个很大的心理障碍，就神怎么这么凶哦，神怎么这么我们说的好听点严厉，说的不好听怎么这么残忍啊。就其实这都是很简单的圣经很明显的话，平常就被我们删了，过滤过去了。就我们只想到神是爱，神的确是爱，而且是有丰富的爱，但是我们的神对我们也有强烈的愤怒，这两个是一起进行的。总的来讲，我们还是说我们享受神的爱，不管是神的爱或愤怒对我们都是好的，只要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不可以把它这两个量化，好像哪个强一点哪个弱一点，是一样的，因为神没有改变，神也没有任何的错误。不过我们需要认识神有很大的愤怒，神跟人之间有很大的愤怒，这愤怒一定要消除。这愤怒要消除其实也是因为神的爱，所以要消除这个愤怒，这愤怒是因为罪造成的。这经文非常多，只是我们就通常都删掉了，自动过滤掉。你在旧约新约里都看到，譬如说罗马书1:18，神的愤怒从天上显明在一切不虔不义的人身上，那就是每个人。神的愤怒在这整个世界上显出来，神是有愤怒的上帝，他有慈爱，阳光、空气、雨水，但也有愤怒。阳光可以变成干旱的，雨水可以变成洪水的灾难，这两个都有。我们现在需要消除这个。我们通常不会讲神对人愤怒。另外一方面呢，我们需要一个中保，并不是神在向我们发脾气而已，另外一个就是我们向神发脾气，这个我们更觉得没有的事。那么对很多的人来讲，他根本不太在意有没有上帝，他对上帝呢是没有感觉的。或者说有一些人 尤其在台湾有一些修养比较好的佛教徒或一贯道教徒，他会说我对你们基督教的神一点都没有愤怒，我觉得你们的上帝也很好，你们教训也很好，他是一个相当值得敬仰学习的，只是我们跟他比较没有缘，你们跟他有缘也很好。那个大方一点的佛教徒会这样讲。所以当如果我说，或者一个基督教神学家说神向我们愤怒，很多基督徒会不同意，说不信主的人对神愤怒，很多人说我从来没有生神的气。倒是各位，你不觉得基督徒倒常常向神生气哦？没有信耶稣的人不会向神生气，信耶稣的突然会发现，哎呦，我现在发脾气有个对象了啊！你让我没有长得很漂亮啊，或者说今天掉了钱啊，手机掉了，或跟男朋友吵架了，哇，都奇怪，就很快的就转到愤怒，就转到神身上。因此，当我们说神跟人需要和好，人跟神需要和好的时候，不要马上想到说不信耶稣的人要跟上帝和好。要想到上帝也需要跟不信耶稣的人和好，不要只想到这是布道会的事，这也是非常重要的培灵会的事，因为我们跟神并不好，神跟他的儿女常常有很大的怒气。这个经文也很多，这个经文很多，我也不多引，但是各位你想一想，你生活中对上帝生气的时候，或者我们也用我刚刚讲的，各位你对上帝很客气，像我刚刚说一贯道叫信徒，或者说你跟他保持君子之交，淡如水，一个月来崇拜一次，奉献高兴的时候奉献多一点，不高兴的时候就让奉献袋传过去，再不高兴就从你们拿一点出来。那么好，我们没有那么不高兴，我们没有拿，我们就是稍稍丢一点好了哈，也不错了。各位对不起啊，如果你不是全心全意死心塌地，说圣经的话就是，如果你不是尽心尽心尽意尽力100%的爱他，比你的男朋友女朋友都要嫉妒10000倍。有的男朋友女朋友一看到另外一个有的女孩子看到她的男朋友旁边10公尺之内有一个异性就有愤怒哈，那男生也是一样，你对上帝的爱要比这还要强烈。如果没有这么强烈，哦，就是我刚刚讲的，你对上帝的愤怒，或者圣经有其他的形容词，那么用最轻松的形容词就是对他 indifferent， 不关痛痒，不爱他也不恨他，无所谓，这可能是很多。但是各位，如果尤其姐妹们比较敏感一点，就知道你谈恋爱，你的男朋友也没有恨你，也没有跟你吵架，但对你无所谓，看到你新做的头发、新衣服无所谓，好像没看到，我没有讨厌呐、啊，你们一定不满意嘛？你要他很强，哦，好美啊！女生、男生都是一样。上帝对人要求的不是一点点，是要我们热烈的爱，任何时候的爱。弥迦书6:3，我的百姓啊，我向你做了什么？我在什么事上使你厌烦？厌烦，你对上帝厌烦，你觉得他 boring， 这就是你跟上帝需要和好了。如果我们这里表达的够清楚，我就觉得我们应该想到与神和好中间需要个中保，那就不是布道会的事了，甚至布道会还差得远嘞，那是培灵会的事，那是跟恐怕最需要跟牧师讲的事。牧师，很多的牧师，很多的传道人，各位不瞒你说，你们当中的辅导可能非常需要跟神和好，他们每个礼拜五来这里都非常的疲倦，很烦厌的。我不知道哈，希望完全没有哈。不烦厌不够的，要哇，好像要约会一样。哎呦，能够现在去敬拜啊，去跟大家一起敬拜，多么的好！好，我们需要跟神和好，我们对神有极大的、极多的冷漠、烦厌。无所谓， 还有恨恶，还有痛恨。那是有些人，比如说包括很多基督徒啊，包括很多爱主的基督徒，我几乎天天都听到，因为在牧会的时候这种事几乎天天都听得到。就是哇，有一对夫妻他们怎么爱主，后来神让他们的孩子怎样怎样，他们那时候就是其实就是太太怀孕的时候就检查出来这个孩子不好，这孩子会就是会有一些很麻烦的病。哦，他们因为爱主绝不堕胎，我们会好好爱他。结果今天跟我讲的那个姐妹说，后来实在太难带了，然后这一对夫妻就渐渐远离上帝，就从教会里消失了。嗯，据说是他们对神充满了愤怒，我们这么爱你，你给我们这样的孩子啊。就是人跟神之间需要和好，那么神对人是愤怒的，人对神是有种种的不喜悦。好，如果我们说我们因为我们的罪啊，当问题倒都出在我们，因为我们的罪使神不喜悦我们，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不喜悦神，因为我们的罪使神在极大的爱我们的同时有极大的愤怒，因为我们的罪使我们对神有非常多的爱或者非常少的爱，非常多的恨或非常少的恨。不过不管怎么样，我们都需要随时依靠耶稣做我们的中保，使我们能死心塌地的爱上帝。好，如果我们现在只有说我们需要这样的中保，我们需要这样一个 mediator， 那么基督论其实不是讲这个，或基督论主要不是讲这个，基督论主要在讲这位 mediator 是 both God and man。 你要让神跟人和好，你需要那个中保，那个 mediator 需要把上帝的怒消掉，又需要把人的怒消掉，又需要把上帝的美好表现出来使人愿意去亲近他，又需要把人的美好表现出来使上帝愿意亲近我们。所以有四方面，一个 mediator 要消除人对神的愤怒，神对人的愤怒，一个 mediator 这两个了，一个 mediator 需要让人喜欢亲近神，又让神喜欢亲近人。那么这个在神学上根据圣经慢慢就推出来，这位中保，这就是基督论，基督必须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人得罪上帝，冒犯上帝，对上帝的伤害是这么重，需要一个像神那么伟大美好的重戒，让那方能够不是愤怒。他需要做非常奇妙的事，让神对这方面也不愤怒，而且要能够把神的美善表达出来，让人愿意去喜悦神，又让人的美善表现出来，让神喜悦人。这四个层面其实都很困难。不过我讲一下，你们可能也能了解。就我说了嘛，今天你有一个最讨厌的同学或者最恨的同学，那么或者老师，反正他伤害过你，而且很恶劣。各位，我们一般根本不会想跟这些人和好的，或者说我们如果说非要和好的时候，我们通常会讲到说，我们跟我们的指导教授或者跟我们的什么导师，我们需要和好，有很多仇恨。那个并不是必要的，那个只是因为他是导师，我必须在他底下过关，有个高一点的成绩，并不是如果没有就没事了。那可是你要让你和你的导师和好，这很困难。我们今天一般这些在人间恐怕这些都很难了，我就用这个做例子了。你有个很恶劣的指导教授，有很恶劣的导师，你要怎么做跟他和好吗？各位，要找一个中间人，那个中间人必须把你的导师的种种的恶行，譬如说他会反正就是他出的题目不合理啊，他会恶言恶语的重伤你啊， 你必须把他的这些缺点让他知道，然后让他能改变。这我们一般没有这样的 mediator。 假如你很惹你老师的气，的确你是迟到早退或者是在网上侮辱他等等等等，他必须要很喜欢你。那个耶稣基督这个 mediator 是把我们人的美善要呈现出来，必须把上帝的美善也呈现出来，我们才能和好，然后又会把我们的丑恶去掉。当然不是说把上帝的丑恶去掉，让我们能看到上帝的美好，就是要透过耶稣基督。这我重复路德讲的话，加尔文也讲一样的话，就是你一定要透过耶稣这个 mediator 来认识上帝，不透过耶稣，你看这个世界，甚至你看圣经，你看到的上帝是魔鬼。各位，你看这个世界，这个世界实在看不出是一个慈爱、良善、智慧的上帝所管理的。这很多无神论都会讲，我们基督徒也是这样。如果你从你的成绩来看上帝对你好不好，你当说上帝是魔鬼，或者通常会这样说。如果你对你因着你看你的周围的环境，台湾的社会，你来看有没有上帝，这个看不太出来，你只有借着耶稣基督。同样，上帝如果不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没有披戴耶稣基督，上帝看我们也是看到魔鬼是愤怒的。所以神人之间永远需要这个 mediator。那不过我刚刚讲到，因为我们的罪恶使我们看不到上帝的美善，因为我们的罪恶使上帝看到我们的一切错误，这个方面是比较是救恩论的那个题目。我们今天讲的是基督论，就是如果要让人的罪恶这个因素消除，我们不再讲耶稣在十字架上死或者他道成肉身，我们再讲他的神人二性。就是他必须用我刚刚讲的例子，你跟你的导师非常不合，那个要让你们和好，要有一个跟导师一样的人，他怎么样把导师的美好呈现出来。所以耶稣必须是神，他要把神的美好完全的呈现出来，他必须是神。他要把人的一切的美好呈现出来，叫上帝喜悦，所以他也必须完全是人。好，我刚刚讲的是我们有很多的罪恶，好，或者是你的导师有很多的罪恶，或者你自己有很多罪恶，以至于你们这师生关系非常恶劣。但是我们要一个 mediator 还不只是因为罪恶，中保要消除双方的仇恨的原因就是罪，中保也要消除双方陌生的原因。这时候我们就不讲中介或者不讲中保，我们就讲介绍人了。什么叫介绍人？耶稣是我们跟神之间的介绍人。什么意思呢？就是这有点像布道会，我们在跟人家讲，哎呦，上帝多么好啊，你一定要跟他结婚。或者是我们耶稣要跟上帝讲，哦，那新友堂的亲戚的那些人多好，你一定要跟他结婚，你一定要去。我讲这个其实也是一个我们比较陌生但圣经很常用的一个题材，就我们跟上帝是夫妻的关系，夫妻需要认识对方的美好，我们才能结婚。要认识就需要一个 mediator。 这时候需要消除的并不是仇恨，这时候需要消除的是陌生啊。各位，今天你们大学生约会哪需要一个中保来？中保是嫌啰嗦的，嫌多余的，在那电灯泡嘛，越少越好，甚至全世界没有第二个人，第三个人最好。男生不一定这样想哈，对不起，我是说小三哈。你要能够让对方互相的喜悦，那这个方面需要 mediator。我们又不是在讲救恩论了，这比较是神论，就是神的三位一体，神需要借着一个启示把自己表达出来。但是不管是怎么样，我们都需要神和人之间，不管要更认识他，更了解他，以至于更爱他，或者是 消除负面的东西，这都需要一个 mediator， 而这个 mediator 必须能够完全把上帝的美好呈现出来，也完全把人的美好呈现出来。所以我们在强调的是，他是完全的神，又是完全的人。下面我们就看，就是 Christology 或者基督论，主要就在讨论耶稣的二性，两个 nature， 两个 natures， 两个性，一个神性，一个人性。还有，其实最难的不是耶稣有二性，而是这二性怎么合一，怎么结合在一起。我不记得上次有没有提到三位一体，三位一体难懂的是三怎么合一，不是咖啡啊，就是怎么三又是一，一又是三。神的三不难了解，圣父是神，圣子圣灵是神，圣灵是神，不难了解。神是一也不难了解，这世界上只有独一真神，没有两个。难了解的异端的产生，我们的困难都是为什么又是三又是一。那同样基督的神人二性也不难了解，你要向一个不信主的人说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人，这对我毫无问题，这很容易。所有不信的人，对基督教尊重一点的，他都会相信耶稣是一个人，完全的人。那么另外你也很容易相信耶稣就是一个完全的神，或者不容易相信，最少很容易了解他就是一个神，这个神在人间显现，这很多神话故事也有。难了解的，难接受的，就这神人怎么结合，哦，这我们等一下希望能够讲得清楚一点哈。我们先讲耶稣的人性，耶稣的人性哈，耶稣的神性人性还有这二性怎么结合，都是在教会历史上很多的异端。那我们今天也有很多，各位你们问起来每一个人大概都是异端，一问你啊，哦，耶稣是完全的人啊，我还以为他是仙子仙女啊，嗯，然后这两个怎么结合，我们都会犯错。犯错没有关系，犯很大的错误也没有关系，我们希望就是我们能够继续的学习。好，耶稣是一个完全的人，我们等一下还会讲完全的人的定义哈。最简单的，他自称人子，他是 son of man， 他当然也讲过他是神子 son of God， 但他是人子，这简单的说就表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我多举几个经文来表现，因为在有些近前一点的保守一点的教会里面的异端容易忽略耶稣的人性，哎呀他是上帝了啊，这是上帝没有错，但你只讲到他是上帝，你轻忽了他的神性，那也是那是危险的，那是异端，那会让你下地狱的。那所以我讲一下他是人子哈，马太福音24:36，那日子那时辰没有人知道，子也不知道，唯独父知道。啊，你看到他的 knowledge 知识是有限的，就他人性而言。马可福音11:12有一个很奇怪的事，但这很奇怪的事，有作者把它记下来，有很多的意义。马可的描述，特别是在讲到好像羞辱了耶稣，就是耶稣是一个有人性的人，完全有人性。11:12先讲耶稣饿了，哦，这个对那个有些近前的异端，这是不可能是耶稣饿了，也就是耶稣每天有最少有三次，也就是接近早饭、接近午饭、接近晚饭，可能一般现在是4次了，接近宵夜5次了，一般接近下午茶的时候。像我们一个人，我不知道你们现在一天吃几顿，我看随时口袋里都有一个什么什么旺旺啊什么东西，所谓一天十几顿也不一定。但是我们一般在办公室，我们办公室也是啊，到了下午3点大家都不想办公了啊，下午茶时间到了，哎呀我们说起来有点丢脸啊，怎么这么贪吃啊。我们的耶稣一天也5次贪吃哦，他到了要吃饭的时候他就饿了。 对很多人来讲这不可思议，他是上帝，他跟你一样会饿吗？这也顺便先讲一下，有些人在讲耶稣和神性和人性的结合的时候，大家就有一种混合的观念，他有七成是神性，三成是人性，那个就像希腊神话里面的那些神明跟人间的女子结婚生下来那些英雄一样，哇，好强大，阿克里斯好强大，还特别被神水洗过一次，哇，非常强大啊！不过有一点点弱点就是，哦，就是他的强大可能是人间在天使城里的第二等次、第三等次或第一等次，这些都是异端。这是我不知道你们现在讲到耶稣，你想到是什么嘛？就他如果坐在这里有蚊子，他也会，哎呦，好痒哦！你当然不敢这样想嘛。然后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饿了，然后他远远看见一棵无花果树，然后他就往那里去，或者在树上可以找到什么。第一个，他跟你的胃一样会饿；第二个，他的眼睛也跟你一样看不清楚。哎，他不是耶和华眼目遍察全地吗？他居然看一棵无花果树，跟那顽童一样，还不知道那底下有没有果树，还要进去看一下哦。然后在那里又找了半天，啊，他有人性的弱点或限制，然后就是他很没有耐性，这也是人性嘛，啊，当无花果树没有果子的时候，他就发脾气了。当耶稣骂人骂树了，啊，比较不带脏字。他没有说你给我死，他说从今以后有没有人吃你的果子，那棵树就死掉了。耶稣有人性，而且是跟你我一样的，除了他没有罪。路加福音二章四十六节，耶稣十二岁的时候，他在教会里面，他在圣殿里一边听一边问。这恐怕也是很多人，包括有一些刺经伪经里面的错误的想法，就是耶稣是神童，他小的时候就上通天文下通地理，然后就可以天上地下唯我独尊了。他小的时候就是神童，耶稣神不神童？神童还是一个人性，我看耶稣不是神童。那么在这里也讲到他的智慧是要逐渐增长的，他在那里问，他问不是装假的问，他问不是假装的客气，他问也不是要给十二岁的团契一个榜样，你们要回问问题，不是，他就真的不懂。然后二章五十二节，耶稣的智慧和身量，并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他是慢慢越来越聪明的，或者说他智商越来越多的，然后身体也是慢慢长的。我再提醒，他的身体跟我们一样的，跟你我一样，除了没有罪，跟你我一模一样。下面一个也有点冒犯上帝，或者我们错误敬虔觉得这个不对，神和人喜爱他的心都一起增长，也就是上帝看到耶稣觉得，哎呦，这小孩真是不错，不是一天就有的事，是逐渐增长的。因为他以前是让奉献袋传过去，现在会丢进去，以前丢进去是叮当，现在丢进去没声音，就现在叮当。那么哦，我的爱他就越来越多了，哦，他越来越讨人喜欢了，越来越懂事了。各位，这些都是我们忽略的，或者我们不敢去想的。耶稣跟你我一样，各位为什么要一样？因为他是人，他为什么必须是一个完全的人，跟我们一样的人，不是一个仙人，不是一个仙童，不是一个仙女，不是一个什么道家的或者武侠小说里面的真人，什么太乙真人，什么会没有，他就是一个人，他的确是真人，不是那种武侠小说里面的真人啊。这是指着他人性，各位，他的神性没有这些变化，他的神性永远有智慧，永远不饿，永远不渴，永远掌管万有啊，永远不会死，但他人性都有这些。 约翰福音四章六节，耶稣因走路困乏，他走走走就累了。各位，他不是装出来的，他也不是撒娇撒奶，哦，累哦，希望男朋友扶他一下，不是，他就是走累了。他也不是故意要跟那个女人讲话啊，他就真的累了。约翰福音十二章二十七节，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这不是科西玛尼园，但是耶稣有说，耶稣有情绪，这个情绪有忧愁，这个忧愁稍微再多一点，或者是如果不能说多一点，我们要求主帮助，如果不恰当的话就是罪恶。他怕那个十字架，他忧愁，他求神救他脱离这个时候。约翰福音十四章二十八节，父是比我大的，这也是很多异端的一个根据。其实这些都是指着他的人性，就都是指着他跟你我一样是一个人。提摩太前书第二章五节，这句话我们中文圣经也故意把它加了几个字啊，以至于翻得并不恰当。提摩太前书二章五节，因为只有一位神，在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我们中文翻乃是降世为人的基督耶稣，可是原文不是这样的。只有一位神，神和人之间只有一位中保，那位中保就是那个人基督耶稣， The man Christ Jesus， 没有讲道成肉身的基督耶稣，就是那个人，重点在强调他是一个人，那个人耶稣基督。那么神和人之间中保是那个人基督耶稣，我们当然会说他也是神，但是保罗大概那个时候已经有这一类的异端了，我们不能忘记他是一个完全的人，他做中保他真的是受苦死亡。腓立比书二章七节，反倒虚己，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为人的样式。各位，今天我用一个钟头的时间，一个钟头多一点的时间，要把大概炒了最短的说法是三百年或四百年，说长的炒了一千多年，而且今天还不断的在重新草，刚才那个草是口字旁的，现在草是炒作的草，重新又被再炒作起来的，要把它都讲完是不可能的，但是这里也就说一下吧。道成肉身不是道，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变成了肉，不是上帝变成了人，因为上帝不会改变的，道不会改变的，道不会变成人的。道成肉身那个字的意思，成的意思是指着道加上了一个东西，就肉身在他自己身上。刚才我念的腓立比书第二章七节也是啊，反倒虚己，就是圣子本来跟圣父是同等的，他虚己，也有一个异端就说了，虚己就是耶稣把自己的神性隐藏了，或者是减少了，打折扣了，用我们中文就自废武功了，来到人间，这都错的。虚己，腓立比书跟着讲就是取了，虚己只是一个形容，重点不在他减，他加了一个血肉之体，加了一个奴仆的形象。为什么这里说人性是奴仆的形象呢？因为人已经不再像上帝了，人已经成为罪恶的奴仆。就算原来像上帝，是上帝的儿女，上帝的心腹，同样也是上帝的仆人或者奴仆哈。他成为人，他取了奴仆的形象，成了人的样式，注意，不是耶稣，不是圣子，不是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变成了一个人，是他加了一个人性在他身上。希伯来书第二章十四节十五节，儿女既同有血肉之体， 他也照样亲自成了血肉之体，特要借着死败坏那掌死权的。这两句话都很重要，他亲自成了，那个成了仍然是加了一个血肉之体，另外加了一个血肉之体，那个血肉之体是跟我们这些上帝的儿女同有的一样的。哦，你不要讲的，你不要想的太周全了哈，你不要想说那跟我们同有一个血肉之体，是他是雌雄同体吗？两个人都有吗？男性女性都有？哦，不是不是不是，一个就可以代表了啊！对不起各位姐妹，一般是用男性做代表的。希伯来书四章十五节，因我们的大祭司并非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他也曾凡事受试探与我们一样，只是他没有，我们中文是犯罪，这也是一个错误的翻译，原文不是他没有犯罪，是他没有罪。没有犯罪跟没有罪不一样，没有犯罪是没有做过什么错事，没有罪是他的本性是圣洁良善，耶稣是没有罪的。哎呦，但是这个经文也是非常的，说起来也是很恐怖啊！这又跟救恩论甚至跟教会论有关系，跟圣灵论也连在一起了。因为这段经文不是只有在讲到救恩，可能主要在讲到教牧的方面的事。各位，你有辛苦，你有罪恶，你有艰难，譬如说有弟兄非常喜欢看色情网络，譬如说也许这里一个都没有，你们天天都上网看圣经的，我好，就我假定了哈。那么假如有人有这个喜欢色情网络或者是其他更恶劣的恶习，假如我们觉得那个很痛苦，有人不觉得痛苦，那就还真的麻烦。有人对自己的恶习非常的痛苦，那怎么办呢？当然我们说祷告主嘛，祈求主，求主帮助嘛，但主又没有帮助，我也灰心了，那怎么办呢？各位，你有难处了，有很大的难处。我在讲比较跟现实有关系吓你一跳的，你怀孕了怎么办？怀孕了怎么办？哦，跟中启传道，哦不行啊，他会骂你啊。跟康牧师讲，他会把你开除教籍。你要跟谁讲？就是有一个很丢脸的事，有一个你要不然就是想摆脱不能摆脱的，你求助；要不然就是那个问题是很严重的，非要解决不可，你要找谁呢？那我们人有罪，所有的事都需要找一个大祭司帮忙。好，我喜欢举的例子就是，好像现在一个班级里面有一个非常凶非常严格的老师，然后这班的同学呢，那么在这一次的期末考希望老师能够出的题目容易一点，因为他向来出的太难了。那所有的同学就需要一个大祭司，一个 mediator，一个中保，一个中介，一个中间人，一个介绍人，做两边的 bridge。 那你要找一个人能够让老师息怒，听了他会跟老师讲啊，老师啊，那个题目能不能出容易一点，我们在很辛苦。你要找一个老师的宠儿嘛，你要找一个老师很喜欢的人，然后他去跟老师讲，老师就会听你们了，然后结果他的题目就很容易啊，你们也很高兴啊，他也因为是这个学生来跟他讲的，他也很高兴，欣然就答应了。那各位，你们要找的这个中保，这个 mediator 必须有什么条件呢？他要把你们的苦情告诉老师，请老师开恩，考试的题目容易一点，越容易越好。你要找谁去讲这个呢？注意，这老师非常严厉的。那当然你要找一个成绩很棒的嘛，成绩最棒的。我不知道你们当中带很多这种啊，又乖巧又可爱，成绩又好，老师看到你就笑了。所以啊，你还没问他就说啊，都好，没问题，都 OK。哎，你要天生 学生以斯帖尔，你要什么国的一半给你，你要找一个老师喜欢的人做你的中保。各位，你要找一个大祭司，我们有难处要跟他讲，你要找一个非常讨上帝喜悦的才行。好，各位，这还不够，你找到班上功课最好的，就是班长，成绩最好的，老师最喜欢的，请他把你们的苦情告诉老师，老师的确喜欢他，但是这是不够的。如果他的成绩非常好，他非常讨老师的喜欢，他的价值观生活态度都跟老师一致，那么固然老师喜欢他，但是他不能成为你们的代表。因为你说，哎，张同学，请你跟老师讲题目容易点，我还嫌他题目太容易了，你怎么这么烂呢？老师应该出难一点，这样才能显出谁懂得比较多嘛，哈。各位，你有难处，你要找一个很矛盾的 mediator。 第一个，你要找老师很喜欢的人，他要非常优秀。你要找一个 mediator， 你要找一个上帝很喜欢的，所以他必须有神性，他必须跟神一样的荣耀，一样的美善，上帝才会听他的。但是如果他这么美善，这么荣耀，他不是跟上帝一样讨厌你这个罪人吗？他不想帮你的忙。所以你必须有一个人，他一方面老师很喜欢，另外一方面又能把你这可怜的罪人，喜欢上色情网络的，或者也曾经堕过胎的，或者吸过毒的，他能体恤，他能有个先决条件，随时都有这先决条件，你有难处就会去找他啊。这我常常跟你们的家长讲，我常常跟很多家长讲，不要，要成为你的孩子的朋友，不要成为他的敌人。各位，今天姐妹们，对不起，如果你们再年轻一点，因为现在听说大学生堕胎也是很普遍的，如果再年轻一点，你们中学生，你怀孕了，恐怕牧师父母都是最后知道，因为你跟他讲，不是暴跳如雷吗？我们的大祭司不能体恤我们的软弱，后面讲的就是我们坦然无惧的到他面前啊。我们通常都是害怕的不得了到他面前，逼得不得了，肚子已经大起来到他面前，就我们并不想跟上帝讲，我们也不想跟耶稣讲，我们也不想跟辅导讲。一个做 mediator 的有这两个条件，他必须圣洁善良，非常圣洁善良，但是他必须体恤民间疾苦，小老百姓，大坏蛋的所有疾苦，他要能体恤，他必须怎么样？哦，这各位非常的危险的，他要受过试探，他要受过色情网络的试探。当你说，哎呀，康牧师，我有一件事要跟你讲，你务必要帮我。康牧师怎么讲呢？你说你有什么问题？你说，哎呀，康牧师啊，我实在是没有办法抗拒那色情网络。你这下流胚子还敢到我面前讲这？女人在我面前跳脱衣我都不会怎么样。还有人敢到我面前来讲吗？所以我常常觉得我是一个失败的牧师，因为每个人说，哎呦，我不敢到高牧师面前，我觉得我已经够随和了，我都没有穿上打过西装，穿过领带，对不起，穿西装打领带。好，耶稣没有罪，耶稣凡事受过试探。当然我想应该这个凡事不是字面的凡事，他那时候一定没有色情网络，那时候应该还没有电脑。凡事只是讲到他对人性所有的软弱都知道，有很多的使他成为 mediator 重要的地方，知道又胜过使他能够为我们赢得上帝的喜悦， 但是这里讲的不是赢得上帝的喜悦，是赢得我们的喜悦。就我们会跟他讲啊，这是我们在任何一个团契、任何一个年龄、一个辅导牧师需要的。你要把你的问题难处告诉耶稣。哎呦，我讲过没用啊，他也不听啊，或者说哦，他听了不会很生气吗？他听了不会很看不起我吗？人间如果你的不好的事给任何人知道，他会看不起你，他会不原谅你。这些以后你们结婚了，夫妻之间更是。我们常常在什么婚姻协谈辅导的时候都在讲要坦诚，后来我发现真的在夫妻生活里恐怕最不坦诚就对你的配偶，因为很多秘密最深处的难处不能讲了，讲了对方就暴跳如雷了，不帮助你。我们现在不讲那个，我们生活中也是有。他这里讲耶稣，你去，因为他有人性，他凡事跟你相同，他受过试探，他知道，但他没有犯罪。好，我这个再多讲一点，你们可以去想，但是要小心求神保守，耶稣没有罪。雅各书有讲，神不试探人，也不被罪所试探。那个话的意思是神从来对人没有恶意。当然你可以举出很多圣经讲神试探，最有名的是试探亚伯拉罕，不过这我们都不去讨论了。那里的意思是神不带着恶意去对人引诱人或给人压力。那么下面一句是跟我们这比较有关的，也不被罪所试，不被罪恶试探，就是他是这么圣洁善良，所以他不会动心的。色情的网络不会动心，不会让他觉得困扰。引诱、色诱、财诱，或者是重大的压力，威武是不能让他屈的，富贵是不能让他赢的，贫贱是不能让他移的。他不会被压力引诱，好的也好，坏的也好，引他偏离了，引他犯罪了。这叫神不被罪所试。可这里他讲得很清楚，他凡事受过试探，而且他因为受试探还受苦的，那表示什么？各位，一个石头不受试探的，你把色情网物放到他面前，哎，看看看，他还不会脸红，他也不会流汗，他不会。你拿钱去贿赂他，石头不受试探。我只能用这个来讲上帝，所以上帝不受试探，所有的罪恶对他好像罪恶对石头一样，没有任何的影响。那么耶稣不应该被试探，因为他是神，可是他是人，他会被试探，而且在试探中他受苦，受很大的苦。那么这个受苦没有犯罪，我再怕你们没有想到就跟你们讲，今天如果考试很重要，但是我不会，我想作弊，我挣扎，哇，旁边那个同学看一看很容易，他也不没有戒心，很容易的看，哎，不能，或者是性上面的引诱，这我们每个人都有过，而且不断的有。哎呀，终于，哎呀，好苦啊！到终于，好，我不看，当掉也没有关系，得胜了，感谢主，这是好的。这个试探很痛苦，让你挣扎。有的时候，当我们失败，有的时候这一次成功，这一次失败，有的时候就是到最后啊，终于成功了，拒绝了，这很好。可是有挣扎表示什么？到底要不要看？到底要不要跟他上床？到底要不要偷？到底要不要怎么样？有这个挣扎表示有罪了。有这个挣扎表示你有那个念头了，所以才有挣扎。最后胜利是感谢主。可如果这个用在耶稣身上就不对了，因为有挣扎在我们人间，挣扎胜利就是罪恶最后被上帝的恩典胜过，但耶稣身上没有罪，不应该有挣扎的。 我们只能概略的讲希伯来书的意思，是让我们知道他有一个真实的人性。目标和目的不是叫你去检查，拿放大镜检查他有没有罪，他没有罪。目的是叫你知道你的一切七情六欲的痛苦都应该跟他讲。好，这是耶稣的人性。下面我们讲耶稣的神性。耶稣的神性啊，我们也就只能很快的讲了。经文实在不是直接的不多，这理由非常简单，因为新约旧约，尤其在新约旧约整个都是犹太人嘛，新约是在这犹太人的背景下讲的。我们基督教的基要信仰就是只有独一的真神，所以我们不会想到有多神，两个都不可能，三个更不可能啊。这里面当然又回到神论了，不是基督论，但基督论跟神论有点关系，我就提一下。所以异端，如果你们碰到耶和华见证人，就很明显的他都会跟你讲，那些讲耶稣是神的经文根本不对，根本是翻译错误，然后你也没有什么招架的能力。我先提一些，很少，先提一些。马可福音二章一到十二节，耶稣医好一个瘫子，那么耶稣在那里讲了一句话，我要你们知道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其实那里的意思，那个抵挡耶稣人倒听出来了，当耶稣说小子你的罪赦了的时候，他们想除了神谁能赦罪呢？那个经文是间接的表达耶稣是神的经文。不过这个异端会不服气，然后你自己也觉得讲的心虚啊。大家最熟悉的耶稣是神的经文是约翰福音一章一节，太初有道，道与神同在，道就是神。可是异端也会跟你讲啊，那翻译错误啊，不是道就是神，道是神有一点神的能力而已啊，这是他们的错。但是我们在这里不去讨论希腊文。约翰福音十章三十节，我与父原为一。这异端也会说啊，这就是一种那个亲情之间的合一嘛，不是说耶稣跟神完全相等。另外罗马书九章五节，就肉体说，基督也是从犹太人出来的，他是在万有之上永远可称颂的神。就这里算是圣经比较直接讲到耶稣是神的经文。但这节经文异端也会说，告诉你说这个抄本不可靠啊，那我们也不一定辩得过他哈。那么哥罗西书第一章十五十六节，爱子是那不能看见神之像，是首生的，是在一切被造的以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借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这里讲到耶稣是创造者，那就是 imply 他就是上帝。不过同样对我们自己在异端的铁齿之下，我们也觉得这好像不够直接。我认为最直接的，最让异端无话可讲的，也对我们有很多的帮助的，让我们知道耶稣就是神的经文，我自己觉得有两个地方。一个地方呢是希伯来书第一章第八节，这不仅对异端我认为可以叫他们没话可讲，对犹太人也是没话可讲。希伯来书一章八节，犹太人一听到是希伯来书，他当然说那是你们基督教的文献。哦不，希伯来书一章八节是引诗篇四十五篇六七节，那里希伯来书作者说，论到子却说，论到子那明显是圣子，称神啊，你的宝座是永永远远的。这是圣经里面直接称耶稣是神，圣子是神的少数经文，极少数经文之一。当然这个一般是用在三位一体，但这跟基督论耶稣有神性是可以连在一起的。这里不仅讲到耶稣是神，也讲到三位一体，因为下面他引的就是，所以神就是你的神，用喜乐油膏你。明显有两位，一个是膏者是神，一个是受膏者也是神。好，这个是耶稣神性的经文， 那么我自己觉得我最感动的是启示录第五章。启示录第五章里面讲到那个前后我们就不去谈它了，其实那是很动人的两段。那么在讲到就是第四章是讲到天上有个敬拜赞美，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所以天庭啊一片歌舞之声啊，赞美上帝创造的奇妙。然后到第五章就是那个歌声啊突然停止了，就是坐宝座的右手中有一卷书，他那个形容的方式很生动，就是好像真的在宫廷里面，哇，歌颂唱歌，很大的歌声，整个的合唱团在那里唱。然后在歌唱的时候，如果说坐宝座的应该就是皇帝了，也就是上帝了，上帝突然把手举起来，手上拿着一卷书。各位不要说音乐会的时候那个皇帝把手举起来，那个所有乐团就会停下来，就是现在你们一举手我也会有问题吗还是怎么样，我就不敢讲了，就天上的音乐就停下来了。停下来当然坐宝座的本身没有讲话，那是天使讲话了，这个宇宙万物的主宰他手举起来什么意思，就现在他手上有一卷书，这卷书需要被打开。那么然后就好像悬赏一样，天上就有一个宣告，有谁能够打开这一卷书，那很生动啊，那好像从天庭的这一边一直传到宇宙的这个角落又回来，有谁能，有谁能，有谁能，整个宇宙没有一个人的，不是人，有没有谁，这宇宙里面有没有一个东西能够把上主手中的书的印揭开打开来，一个人都没有。于是很稀奇的，天上就有一个大哭，哦，天堂还有人大哭啊，有，没有人打开那卷书。哦，各位，如果我小学的时候回家做作业，教科书被封起来打不开，我很高兴，我大笑，不用做功课了，而且没有人打得开，太好了。但这里那个书没有办法打开，是指上帝永恒救人的计划没有办法执行，所以谁能打开就谁能执行。那么他在大哭，因为没有人能执行，也就是说人的灭亡是注定的，没有救了。在这个时候呢，有一只羊站起来了，哎，各位，这也是好像马戏团一样，我也不知道羊站起来是什么，两只脚吗，两只脚站，两只脚这样吗，好像表演一样。那只羊呢，说起来那个启示录讲了描述也很奇怪，那个羊这宝座在这里嘛，你要想到是奥斯卡金像奖的颁奖典礼，那个 winner is 啊，哇，就底下一个人上来了，对不对？ The winner is 不是 winner， 是有人上来了。那个上来的人，圣经上讲在宝座与四活物长老中间。如果我们看就是宝座，宝座就是上帝，四活物和长老就是他周围的受造物。那这句话的意思，那个羔羊就是上帝和受造物中间的 mediator， 就是他是一个中保，应该就在旁边嘛。但是他描述的很生动，就是好像在很远的地方。事实上如果他是也代表了受造物来的话，他也可以从天涯海角咯咯咯咯咯咯走过来。我说是一只羊走过来，这也很奇怪，因为宣告的时候是 The winner is a lion， 一只狮子。不要哭，犹大支派中的狮子，他能够打开这个书。 然后你就可以看到动物园里一只狮子被放出来了，没有，就来了一只羊。各位，其实是很好看的。他在用多重的那 metaphor 来形容，各种，包括在这里，这个羊好像很滑稽啊，就到上帝的面前拿了书。哦，他拿了书的那一刹那，启示录第五章讲，他拿着书的一刹那，四活物和二十四位长老就俯伏在羔羊面前，就跪拜在羔羊面前，向他敬拜和赞美，然后就开始歌颂他们，赞美他们。然后旁边的天使呢，到第十一节，旁边天使有千千万万也来歌颂他们。然后再扩大到十三节，天上地上地底下沧海里天地一切所有的受造物，这是一个 crescendo， 一个不可思议的渐强，整个宇宙都在赞美那个羔羊。各位，下一次有一个铁杆的异端来跟你讲没有三位一体，加看这段经文，你敬拜一只羊是不对的，羊怎么可以敬拜，那是受造物啊，那还是偶像啊。你在上帝的宝座前敬拜一只羊，那更不对了，除非这羊就是上帝。这段经文是讲到耶稣的神性和人性最好的一段经文，但是没有直接这样讲。为什么有人性？因为那羔羊是被杀的羔羊，不是人，他不会被杀的。好，我们刚刚讲了基督的神性和人性，剩下来的差不多十分钟的时间，这最难的啊，就是人性和神性的联合。人性和神性的联合哈，我也是这个结合呢。各位，两个东西的合一嘛，就我们讲最容易讲的就是三合一嘛，或者二合一嘛，两个东西混在一起，或者牛奶加水，水加牛奶，或者是水加在酒里，酒加在水里面，这种混合嘛。合我们还熟悉的有合作，我们一起拔河，就联合国合作。还有物质上的和，对不起，我也不能不用这个例子。男女的性关系也是一种结合，但这种结合呢，圣经也有用，我们跟上帝好像夫妻一样也有用，甚至如果说的再像以弗所书讲的，将两下拆毁中间隔断的墙，使两下合而为一，成为一个新人。保罗在以弗所书讲的真是，我们跟上帝的和好可以产生一个 baby， 一个新人。但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的结合都跟这些不一样，我们同样只能，这就是后代教会在那里一直在推想，我丢一个神学的名词，叫这种联合叫 hypostatic union，你们不必知道那是什么意思，我只是告诉你们我知道就是。Hypostatic 这个字呢，你可以翻位格联合，就是耶稣的神性和人性结合在一个位格里面，也可以讲是一个勉强讲哈、性质的联合哈、本质的联合。这个性质或本质的联合呢，就是这是一个特色，但是不是水跟牛奶混在一起。好了，这就我们要用这个教会历史上一个信经里面所讲的。我们在讲信经的时候，现在我们信友堂越来越强调我们是改革中的色彩啊。大概你们很多的团契或者你们有一些弟兄姐妹也开始去学习这些信经了哈。那么信经里面都是，其实就是我们的信仰的概率啊，或者是要摘要。可是那个加克敦的信经呢， 纯粹是在讲基督，不是在讲其他的。这信经里面的重点呢，加克顿的信经里面重点又在讲基督的神性和人性怎么联合，什么叫 hypostatic， 在一个位格里联合。好，我也再提一下位格好了。各位，位格是什么意思呢？位格啊，英文是 person 或 personhood 或 personality。上帝有三个 person， 圣父、圣子、圣灵，只有一个 essence， 一个本质。哈，这对不起，这不应该在这里讲的，因为这是神论的部分。但是提一下，每次提这些特别的名词，就是我讲不出来了，就要讲这些名词。你们老师也是这样哈，对，讲的不清楚就要卖弄一个名词来唬唬你哈。没有了，这个是学者或神学家想出来的。耶稣有完哦，这样讲。在道就是上帝的圣子，在万事以前，在永恒中，从永远到永远，圣父、圣子、圣灵这三位，这三个 person， 这三个 hypostasis， 三个位格是永远同荣同尊的在一起，欢喜快乐，互信互爱，一样荣耀，一样尊贵，但是他们是不同的位格。那么在因为为了要救人，在2000多年前，也就是大概三或者是五 BC， 在上帝多年的预言之后，三位一体的第二位就取了人性，从玛利亚的腹中开始他的人性，那产生他人性。我们刚刚一再讲，他有完全的人性，有人的感情，有人的灵魂，有人的身体，有人的喜怒哀乐，他是一个完全的人。然后我们又说他是一个完全的神，他有完全的神性。各位，这发展到后来哈，在就正统的讲法，就是在那个道成肉身的那个肉身，也就是我们所知道的耶稣基督的身上，有完全的人性，完全的神性，也就是有一个完全的人性，有人的身体、人的灵魂、人的理智以及人的意志，也有神的神的理智、神的意志、神的性情。那么你可能现在会想到，那么在耶稣身上有双重人格了，两个意志嘛，两个意志在那里征战了。那么就有异端说，如果是这样的话，神在耶稣身上就有两个儿子了。各位，没有，神在耶稣身上只有一个独生子，耶稣只有一个位格，但是有两个性。所以这些性啊、位格这些东西，实在不是故意要混淆你的，是很多异端提出来的。就是他虽然有完全的人性，但是不会有人的位格，他是神的位格。好了，这个如果你不能懂，我现在想有没有什么可以说明哈。听说女人是这是印度的神话，神明在造女人的时候是用了狐狸的狡猾，孔雀的美丽，什么的骄傲，什么的残酷，然后变成一个女人的女人的个性里面，女人的 nature 里面有孔雀的，有不容许第二只孔雀的，有什么的，有男人也是一样，男人有的猩猩老虎啊这些东西啊但你不能说这个女人里面有一只老虎，有一只猩猩，有一只孔雀。所以有不同的 nature 不表示有不同的 personhood。 耶稣有神的本性，有人的本性，但是只有一个位格。在 Chalcedon 的那个 formula 里面或 definition 里面，他在讲到说， 基督的二性两个 nature 在一个位格里面有四个特点来形容，这就是我今天要结束的了。第一个，这两个性不会混合 inconfusedly， 他们是 inconfusedly 联合在一起，不会混合，也就是神性和人性不是奶粉和水混起来，哦，一杯牛奶，耶稣就是那杯牛奶，奶粉在这里，那个水在这里，不是，不会混合的，因为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第二个 unchangeably， 神性人性在一个位格里的结合，不会 unchangeably 可以翻成不会换或者不会变。unchangeably 我们一般翻不会变，但是那个变的意思就是神性不会变成人性，人性不会变成神性，也不会交换。那这里还是在强调神永远是神，人永远是人。那么下面两个我先讲第四个好了，第四个是不离 inseparably 不会分离，神性和人性不会 separate， 不会分开，他们的结合是在玛丽，就是耶稣在玛利亚腹中开始成胎的开始，这个神性和人性就永远结合在耶稣的身上，包括他死，包括他复活，包括他升天，不会分开的。你不能说哪一个部分怎样，哪个部分怎样。但是啊，第三个就是跟着 inseparably， 我看很多的翻译，包括我以前自己翻的，都是自己没有弄懂哈。包括 indivisibly 或者 indivisibly 不是 invisible 哈 ，invisible 是看不到 ，indivisibly 是不能够区划。这个跟不能分开有点像，但是不一样。indivisibly。意思就是说神性和人性不能把它说这是神性院区，这是人性院区，不能这样分。为什么不能这样分？各位，我们敬拜，我们祈求，我们赞美的对象就是那个 person， 你不能只拜他的某个部分，他都没有分的啊。这你可以想到很多问题，我帮你想几个，我们就要结束了哈。各位，耶稣剪下来的头发，剪下来的指甲，我讲再直接一点，他排泄的大小便，是不是上帝？需不需要敬拜？一定说不要。可是，不是 inseparably 吗？通常在说我们不敬拜耶稣剪下来的指甲或剪下来的头发或大小便的时候，我们会说这两个不能 confuse， 指甲是指甲，上帝是上帝，上帝没有指甲的，所以我们不敬拜他的指甲啊，不敬拜他的指甲。我们要敬拜就是那位基督，不要分的，这跟我们敬拜生活有关系。但还有一个有一点严重的，神不会死的。那么耶稣在十字架上死了吗？如果你对这个答案不敢清楚的回答的话，那你完蛋了。耶稣在十字架上绝对死了，没有死就完蛋了，没有死我们就要死了。但是我们只能到这里，只能说是奥秘了。他神不会死，但耶稣在十字架为我们的罪死了。你也不太能讲死的是人性部分，神性部分没死，因为 inseparably 不能分开的。你也不能讲就是哪一个部分死掉，或那个时候他的神性被人性取代，所以通通死掉都不行。好，我不再分析下去了，我只是在说哈，基督论其实值得继续去想哈。你们我们多能够感谢主它的奇妙，不要觉得这是一个很头痛复杂的，不知道哪一个 哪一个脑袋过大的、脑细胞过多的人要我们看想这些，不过这跟你的灵魂很有关系。好，我们祷告。天父，我们求主同在，恩待你的儿女，让我们能够认识基督，让我们认识基督的伟大和美好，让我们认识他能体恤我们，你能体恤我们一切的痛苦，做我们随时的帮助。谢谢主，奉耶稣的名祷告，阿门。